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接下来我们看看湾区 local 新闻。首先的一个消息呢，是说 PG&E 明年有可能会提高收费，会向湾区大约1600万客户收取更高的电费还有煤气费，这样的做法是为了帮助公司弥补防火的成本，还有呢就是应对火灾还有暴风雨期间 PG&E 一些紧急的工作的费用，这部分的费用大约是在$13.6亿。目前呢，加州的监管机构也正在考虑 PG&E 的这个请求。那么从明年的六月份开始的12个月，同时家里使用电力还有天然气服务的普通的住宅用户，每个月就会多付$8.67的电费，全年大约是高了$104。第二年呢，每个月再增加收费$1.49，全年总共增加$18。第三年，每个用户每月增加$0.12，全年增加$1.44。收费会在第三年后就结束了。如果这个家庭成员仅仅是使用天然气的话，那么他第二个月每个月仅仅增加大约是$0.08。如果听众朋友您对 PG&E 的这个请求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在2023年的1月17号之前，也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可以把您的意见提交给加州的公共事业委员会。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大气河流会给湾区带来暴雨、大风或者是洪水。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是有一条大气河袭击了北加州，本季度的第一个三级的风暴会在今天的晚上日落后来到湾区。在今天也就是星期一下午的6点以后呢，湾区有可能会开始下雨，一直到明天凌晨的1点到7点都是最强的降雨，最大的降雨会在明天的上午9点结束。1到2英寸的这样的降雨量会导致道路洪水泛滥，所以周二明天早上的通勤有可能会是混乱或者是缓慢的。北湾旧金山的海岸线的洪水警报现在已经生效了，同时周二早上35到50英里每小时的这样的阵风也有可能会导致局部地区停电，也有可能会把一些树枝啊刮倒在地，所以北湾的山脉啊、东湾的丘陵和海岸线也已经发布了一些风力的预警了。同时明天周二沿海地区的海浪有可能也会高达25英尺，也已经发布了高冲浪的警报。住在这些地区的听众朋友，疫情一定要多加小心，尤其是明天早上的通勤的时间啊，可能会更长，也请大家要做好准备哦。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加州会用太阳能电池板覆盖运河来应对干旱还有气候的变化。有报道说呢，这个项目它的用意是想减少运河的蒸发来节约用水，同时也产生一些可再生的能源。但是这个项目的规模呢，它比较小，它只包括了中央山谷近2英里的水道。但是这个项目希望这个简单但基本上没有经过测试的概念，在泉州以及其他地方的农业和城市的供水商中可以去流行起来。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项目是大约在$2000万的一个试点的项目，目前加州的水资源部在资助这个项目，目的呢是想要了解加州在4000英里长的运河和渡槽中太阳能的电池板在哪个地方是可以运行的。加州的输水网络是世界上最大的，这又意味着这个想法还是有非常巨大的潜力的，因为像干旱还有气候变暖都加剧了加州人对于更多水还有无碳能源的需求。那么这个计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用意啊？它的蓝图到底是什么呢？计划中是这样阐述的，说如果你开着车去洛杉矶的话，你就会发现一些饮水区，你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在这么样的太阳的照射下到底有多少的水被蒸发掉了。所以呢，太阳能的一些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他们就说啊，他们希望呢是用太阳能板去覆盖这些运河的饮水的渠道上，这样呢一是可以用来防止水被蒸发，同时也可以用太阳能来发电，增加了这种发电就可以帮助到像在去年夏天非常热的时候出现的电网短缺这样的情况了。目前呢，加州正在寻求投资更多的项目，联邦政府在通货膨胀减少法案中为太阳能运河是指定了$2500万的。那么洛杉矶也正在研究一项城市所有的饮水区上去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的提议。 这个计划呢，会从明年初开始，一直到2024年年底结束。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也是一个报道的数字啊，是说加州的人口现在在持续的减少，德州成了常住人口全美第二的一个州。这些数字呢是来自上个周发表的一些报道，在2022年7月份，加州的常住人口大约在3,902,9342人上，和2021年的7月份相比已经减少了 11.3 万人了，和2020年相比减少了超过50万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加州住房负担能力的危机。同时，纽约州的人口数也在明显的下降。那么增长的州呢，就是德州和佛州，他们的人口数量在全美之内出现了最为显著的增长，德州大约增加了47万人。从2021年到2022年，佛州的人口增长了 1.9%。 那么即使是这样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在美国人口最多的州的一个排名，第一名仍然是加州，第二名是德州，第三名是佛州，第四名是纽约州，第五名是宾州，第六名是伊利诺伊州，第七名呢是俄亥俄州，第八名是乔治亚州，第九名是北卡罗来纳州，第十名呢是密歇根州。以上的这十个州呢是北美人口最多的排名前十的州。我们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呢，圣何西啊，它在未来的十年内计划要增加77,500个新的住所。我们来看一下，长期以来圣何西都是住房短缺的问题非常严重，那么它现在在规划一个未来十年内建造77,500多套新房子，这个举措就有可能使得湾区最大的城市的家庭总数增加将近四分之一。那么这些新建的房屋啊，怎么样去选地址呢？它选地址的需要是在增加可以负担住房的数量的同时，还要阻止郊区的没有秩序的扩张。现在呢，圣何西已经指定了有600多处新的住房用地了，这些地区大部分都是在市中心，还有呢是在 Dryden 车站的地区，还有就是 Stevens Creek 还 Winchester Boulevard 的也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房屋了。大部分的这些建筑都会由私人的开发商来完成。那么州政府呢，还要求各个城市在高资源社区去规划更多的经济适用房。圣何西呢，也已经在这个城市比较富裕的西南地区啊，指定了一些经济适用房的地点，特别是在和 Cupertino 接壤的 De Anza Boulevard 上。在本月，圣何西的监管机构还说，这个计划的草案会解释怎么样在什么样的地方怎么样去建造这些新的住房，那么在这些方面还有哪些方面做得不够深入。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